107页的第一二三四，
从
若尔嘛，那若尔前面在讲什么？对，那达约前面讲了什么？若位是不是？总不能这样，好吧？谁可以告诉我？就是在这个若尔之前那几段，你记得的重点是什么？他们大概在讲什么？用自己的话来说。来来，勇于表达一下，不用怕。
那无间道是那个正断并没有断吧，解脱道才是完全断，大概是这样。但是他们把它混在一起讲的，就是说他觉得已经断了正断，你正在断，已经没有在现行的时候，就表示没有了嘛。那你解脱道就没有东西断，然后就要破它。
好，这个我待会儿可以再略微修一下，修正一下，差不多有讲到这些内容，但是要怎么去陈述它哦？然后还有嘞，还有重点哎，有重点啊，还是线上同学要勇于举手这样，今天线上有点孤单。
没信息不能断。
对啊，没现起烦恼未现，不代表烦恼已断。但是那边的重点是这个吗？就刚刚现场有同学说，就是烦恼未现起，不代表这个烦恼已经被断除了。就是以无间道为例嘛，无间道现起无间道的时候，那个等于是现起的一个根本定，对不对？一个现真空性智慧。那时候，其他那些例如时有执着啊等等，那些其他心是不会现起的，其他那些烦恼哈是不会现起的。那难道代表那些烦恼通通都已经被断除了吗？都是已断吗？不代表，好，但是这个是重点吗？还有别的重点？因为我们这边其实不是
同
在，
时的，
哦，对嘛，
对，他会同时，对，他们是同时这两
就是说，对，现场那个春英突然想起来，就是好像有讲到一个什么同不同时这件事，对不对？因为这边毕竟不是在教地道，这边的重点只是拿地道里面那个无间道跟解脱道如何对峙它的所对峙，哦，拿出来做个例子，去讲说，例如对峙来断它的所因断的时候，就某个对峙有它自己的所因断嘛。每一个无间道，它的自己的所因断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就每个对峙在对峙或是在断它的所因断的时候，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断的？这边是这个重点嘛？然后为什么要谈这个？就是因为他方讲了一个自相有的断，对不对？自相有的能断，然后自相有的断，自相有的所断，反正整件事都是自相有就对了。那我们要去破除这个自相有这一点，然后就去谈到了，那你这个对峙断它的自所因断，这个能对峙跟这个所对峙或是所断两个有没有相遇？有没有像钉锤敲那个钉子一样样相遇？如果没有相遇，它怎么断得到它？断不到它，我们就要这样讲，对不对？然后凭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去质问人家？因为他讲的是一个自相有的能所断嘛。那个自相有的能断必须要具有能断的作用，它才有资格被叫做能断，对不对？某种能断，每个能断的作用可能不太一样，对不对？然后如果它是能够断自所因断的那一分的那个能断的话，它而且它是个自相有能断，那它就是必须具有这个能断的作用，而这个因为是自相有的具有这样的能断的作用，所以怎样？所以那个作用必须时时都在展现出来，否则你怎么知道它有这个作用？对不对？有时候有展现出来，有时候没有。那这个没有展现出来的时候，你就不能说它有，对不对？那它为什么会有时候没有展现出来呢？那是不是说明它不是一个自相有的这样那样的能断？它是个唯名安利而有的能断？是不是这样子？就牵扯到这些问题。所以这边讲那个无间道解脱道，其实是要针对那个能断断除所断这件事情，是不是自相有才去用这个做例子啊，来谈到？那为什么这个例子很漂亮呢？是因为你看它这个能断断所断，就不像钉子钉锤敲钉子那样要相遇， 他们两个根本就是没有相遇。任何一个现证空性的智慧现起的时候，那个心同时不会现起它的自所因断的那一分嘛？不要说自所因断那一分，什么分都没有见到，它就是空朗朗的一片而已。那这样子，它怎么断它？就我记得我以前念地道的时候，地道不是会说有见所断，然后修所断，然后烦恼还分个九品，对不对？还大大粗、大大细什么这样分了一大堆。然后我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会说哦，某个无间道解脱道，它的无间道是正对至某个第几品的俱生烦恼障，然后某跟它搭配的解脱道是已断除了某个俱生烦恼障某一品的俱生烦恼障。我说那怎么知道是他嘞？怎么对那么准？这样子就说不是如水注水无二现吗？那你又没有现起那些烦恼，那你怎么知道他对治的就是对治的那些烦恼？他没有少对治一点点，也没有多对治一点点，那他怎么知道的？其实 就跟这里很像嘛，就是说因为他不是像钉锤敲钉子的，就是两照都在面前，所以你很清楚知道这个能对治对治了个啥。那边是如水注水无二现的一个状态，你怎么知道他对治了什么？然后所以有一点是像这样子，就是就会有这样的问题。然后他怎么这边的呈现方式，就是说那他是怎么对治到的，就不是像我刚刚我自己的问题是说他对治了什么你怎么知道，那这边是说那是怎么对治到的，不管他对治了什么，但是那个被对治的没有现出来啊，那你是怎么对治到的，是不是这样子？然后这边的答案给的是什么，就是说名言中现证空性的智慧是怎么样去对治他的所因断或所对治，例如那个实有执着啊，现证空性的智慧现起的时候，很自然的那个实有执着就不会现起。那只要这个现证空性智慧的势力人在甚至不需要是现证空性智慧，懂空性比量也可以，他的势力人在的时候，那个人就不会同时说我觉得瓶子是指向有，他就不会这样去执，他就不会这样去称许。对，只要那个势力人在这样子。那个如果有难想的话，其实你只要想想，我们平常我们只要学会了一加一等于二以后，只要这个心的势力还在你的相续之中，你就不会又说一加一等于二，因为他势力人在嘛，对不对？所以你还会说一加一等于二，同时你又说一加一等于三四五六七，你不会这样子的嘛。就是其他那些心全部都被对治掉了，是不是可以这样讲？通通被那个懂一加一等于二的心给对治掉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就不会现起来了，是这样子。所以他们两个同时出现吗？他们不可能同时出现的。好，但是仍然可以说一方被另外一方对治掉了。而且你看那个一加一等于二的心，它对治的不是只有一加一等于三的心哦，一加一等于四等于五，对，有什么东西？对，全部都被对治掉了，是不是这样子？哦，所以说你用这个例子去想，就比较容易想得通嘛。同样的，那个无间道或解脱道现起的时候，虽然它被它对治的那些烦恼没有现起，但是仍然可以说它对治了它自所因断的那一分的烦恼障嘛，是不是这样子？或是有的无间道对治的是所知障也可以嘛，反正就是自所因断的那一分就对了。所以他是以这样的方式去谈对治跟所对治是怎么样，就是那个能对治是怎么样对治到那个所对治的，不需要相遇。但是如果是自相有的 A 对治了自相有的 B 的话，而且这个对治本身也是个自相有的对治的话，那你就是都要在现场啊。为什么？因为你分别心前后抓那个两照的那个功能要拿掉嘛，是不是这样子？分别心迷人安利的功能要拿掉，它还要是这样，还要是能够被确认是这样，那它那个所谓的这样才是一个自相有的什么嘛，是不是这样子？稍微倒车一下到那个107页的如是第二段，那个如是同一相续中，那个第二段那里，如是同一相续中无漏智，这个是能对治，对不对？他这个能对治去对治他的所对治或所断， 我们会这样讲，但是这个能对峙跟所对峙或是所谓的所断两个是不同时的，不会同行的，不会一起出现的，是这样子。但是他们两个不同时，也就是说定无有共住时，然对峙断所断与之不相违，就是他们两个不同时出现，但是 A 断 B 还是可以讲得通的。嗯嗯，好，然后事故下一段，见到无间道跟他的所断见所断二者，虽然在同一相续中不会同时现起，但是还是可以说见到无间道正断见所断，对不对？这个还是讲得通的，所以这边讲的都是刚刚一开始讲的那个道理，这样子。如果想不通，就想一加一等于二那件事情，就比较容易理解。这样，若为无漏无间道对峙已生时，若无彼本分之所断，言一至无知便当无，就不应理；以有至时所断已无故。我们后面是这段解释就比较复杂，上次讲那样有懂吗？这边第一句话始终说所断和那个对峙之间的关系，跟那个暗跟明之间的关系比较类似，他后面会说他跟那个冷热不并存相违那个不一样，他比较像明暗不会同时升起，比较像是这样子。因为冷热不并存相违是他们其实是可以并存的，只是其中一方一定会有势力衰减，另外一方就是反正他们彼此之间会有势力消长的问题，但是是可以同时相处一段时间的。但是明暗就不一样，只要有明的地方就不会有暗，虽然那个明的范围跟它的跟那个例如火光的那个火大火小有关，对不对？它的明的范围会受影响，但是只要是明这边它就不会有暗，暗会在更外面的地方，是这样子。所以就是明现起之处不会有暗，然后如果你说这地方是暗的，那它就没有明，就是这样，不会一起出现的。回到哪里？好，所以那个答约那里始终说所断还有能对峙这两个的关系跟那个明暗之间是类似的，故比比的对峙去向生的时候跟应该跟那个相应的所断去向灭二者同时，就能对峙正生跟他的所对峙正灭是同时。那这样换句话说，那个能对峙已生就会跟那个他的所对峙已灭同时，非常合理，对不对？但是这边就提到一个无间道也是一个能对峙啊，那无间道已生的时候他的所对峙已灭吗？就还没，要到解脱道的时候才已灭。好，所以这边就出现一个这样的问题，然后这一段可能就是试着要把它讲通，就是说因为那个他中间那个这一段的第三行说一对峙所断便当无，有没有？然后这个是讲得通的，因为为什么再往前推一点？因为无间道的时候虽然不是已断所断，要到解脱道的时候才会变成已断所断，但是因为所断已断的这个解脱道是依无间道这个对峙而生，无间道是一个对峙嘛，他那时候正在正对峙自所应断的那一分，到了解脱道的时候那个自所应断的那一分就变成已断，因为解脱道是依着他前面的这个无间道所生，所以你要说那个无间道的时候虽然还不是已断，但是那时候已经什么没有了，有没有？老师在讲的时候，你们一直听到他说那个其实所断在那个无间道的时候已经没有了，他一直讲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了。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他其实是没有现起了嘛，那相当程度也是已经被对峙到一定程度了，所以他才不现起，对不对？只是到解脱道的时候，那个不现起是永远都不会再现起，就很稳固了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这边，他这里就是说，虽然无间道，通常我们会说，我今天有点语无伦次。好，通常虽然我们会说，能对峙已生的时候，所对峙已灭，自所对峙那分应该已灭，对不对？但是在无间道的这个特殊状况下，无间道虽然是能对峙，那他已生的时候，所对峙已灭了吗？其实还没有，要到下一个阶段，也就是解脱道的时候，那个自所应断的那一分才会变成已灭， 也就是说呢，解脱道是由无间道所生，可以这样讲吧？
嗯，
他们两个其实是有因果关系的，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往下看，看若尔那里。所以若尔则大乘修道最后时，就是金刚预定的时候，虽然没有下下品的修所断习气，那时候已经所知障了，对不对？好，最细微的所知障已经没有现起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哦，已经虽无，他这边只是讲虽无了，啊、哦，虽然已经没有了，但是呢，能说已断吗？不能，啊、哦，金刚预定的时候所知障还没有断完，啊、哦，要讲它已断，必须要观待能断来讲，也就是已断是在解脱道的时候产生的嘛，然后要观待那个能断，也就是无间道。换句话说，就是他们两个有因果关系，无间道生了解脱道，两个是前后，啊，后面这个已断要观待前面这个能断来讲，这样可以吗？啊，就是在解脱道时证得的那个，对，应该是说那个解脱道已经是证得佛果的第一刹那的那个时候的解脱道，那个解脱道是观待前面那个无间道而生，由他而生的嘛，是不是这样子？哦，证得佛果第一刹那那个解脱道，那个时候已断了最细的那个修所断习气，那个也是观待前面那个能断无间道而生的嘛。反正是他带来的嘛，对不对？哦，那所以呢，说我们会说在解脱道片之第一刹那，什么意思啊？就是成佛的第一刹那那个解脱道，嗯。成佛的第一刹那那个解脱道，它是指微细的习气也一定要在那个佛地观才会被遮灭，而不是在证成佛地之前，也就是不是在金刚预定的时候，啊，一段啊，一段是要等到佛地的时候才能说一段，啊，金刚预定的时候还不是一段，那个下下品修所断习气还不是一段。好，所以说在某个心中某个烦恼未现起，不代表那个烦恼已经断了。已断还是要观待能断来讲，也就是要观待它的因来说已断。哦，所以不能在那个因的时候就说已经有那个果了，哦，他们是前后关系。心相续中，好，哦，下一段，心相续中见所断还有修所断的同类，今后毕竟不生，是以断彼等之意。何谓以断？就是他的同类今后毕竟不生，自所因断的同类今后永远都不会生的时候，才说那些烦恼是一段，或是那些所断是一段。那很显然，在无间道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嘛。它虽然已经不现起了，或甚至你可以说已经没有了，但是它还没有到达这个他们这些所断的同类今后永远都不会生的这个程度。一旦到这个程度，就是进入解脱道了。嗯。好，接下来下一段，所断对治，这些是不共住的相违，所断和它的能断，或是所对治和它的能对治是不共住的相违，不共住之理亦非如冷热由那种不并存相违的这种不共住，他们两个不共住跟冷热的不共住是不一样的。能断和所断的不共住是像明暗由什么十之门不共住，就什么叫由十之门，就是他们两个不会同时出现就是了，啊，他不会同时出现的，前面那个冷热是可以同时出现的，他只是势力会有消长嘛，啊，会互相产生损害的状态，对不对？啊，那种不并存相违嘛，但是能对治跟他的所对治，它的不共住是像明暗这样的不共住，它不会同时出现这一种不共住，嗯，就好像你如果 一直相信一加一等于五，那你那时候心上去就不会掀起一加一等于二的这个心，对不对？好，所以是故无漏无间道对治其，无漏无间道是一个对治，对不对？还有他的所断二者，还有他的所对治二者，不能同时在同一相续中出现。设作是念，若尔则见到无间道的时候，虽无彼之所断见所断，他这边也是直接讲无哦，他也直接讲没有哦，然须有修所断的随眠，虽然没有，但是还是有修所断随眠隐藏的。修所断的随眠在那个见到无间道的时候根本没有被处理到啊，处理不了，因为它太微细了，就像洗衣服要先把粗的污垢洗掉了，才能够接着处理到比较细比较隐藏在底层的污垢。那同样的，这个见到无间道的时候是处理不到那个修所断的那一块的。然后尔时的意识是不为二现习气所染的无漏的心，是这样子，他没有被二现的错乱习气染污。尔时的意识是一个怎样的意识啊？它是一个现证空性的智慧哦，见到无间道，对不对？那是一个现证空性的智慧，它在现证空性的时候当然没有二现啊，无水注水的状态嘛，它是没有二现的，它是一个无漏智。那这样子，那个还存在这个人的心相续中的那个修所断的随眠，在那个根本定现起的时候，他要依附在哪里呢？他是不是就断了，就没有了？这边的问题是这个，那时候现起的是一个无漏智，对不对？那他就不应该变成一个修所断随眠的载体啊，他不应该是他的载体啊。那这样子，那时候那个修所断随眠不就已经就没有了吗？失去了载体啊，在那段时间，对不对？在现起修道，那他这边说，在现起见到无间道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彼随眠住此体性中是不应道理的，也就是说，一个有漏的住于一个无漏的载体上是不合道理的啦。但是根室又不可以作为这个修所断习气的所依，根室做那个所依就不会延续到下一世去了。根室每一世的根室都会断掉啊，对不对？眼根会换嘛，是不是这样？色身也不合适作彼所依，那个跟根室不可以为彼所依，其实道理差不多。然后又不许阿赖耶识，应承派又不承许阿赖耶识啊，当那个修所断习气的所依，那这样修所断习气就无所依了，也就是在见到无间道现起的时候，修所断习气就失去了依靠。那时候怎么办？就没有了吗？这样很尴尬，对不对？答曰：无过。譬如对受许阿赖耶识之宗而言，据我执相的染污意是谁啊？莫那氏，对不对？莫那氏他会缘阿赖耶识执为我，然后他的所缘处是烦恼习气之处，也就是储存烦恼习气的地方嘛，也就是谁？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存了一堆习气种子，对不对？在里面。但是对于像应承派这样不受许或是不承许阿赖耶识的这种宗派而言呢，就应该要以为我作为那个载体。为我这个名言所转处为，就名言会驱入这个为我，为我这个名言所转处作为见到无间道时候修所断习气的所依。尔时是指什么？见到无间道现起的时候，是从前面一路下来的嘛，你不要跟丢了。尔时突然说尔时是啥时候这样。尔时是指见到无间道的时候，如果还有修所断的习气的话，他要依在哪里呢？就依那个为我，以为我为所依。不会因为那时候的第六意识变成一个无漏的现证空性的智慧，然后不能作为有漏习气的载体，所以那个习气就无所依了，不会，它依在唯我上。因为不管任何时候唯我都在啊，是不是这样？ 现在空性的时候唯我在不在？啊，国父师兄，赶快。有，不用不用不用，那个他说在就可以了。好，在在在。我看到文璇举手，等一下哦。然后那个，这个也是在新相续上假施设的唯我，它不是个第十有的唯我哦，不是一个除了六识以外的一个唯我，有第七个之类的哦，像一个独立自主实质有的我这样，不是，它也是在新相续上假施设的唯我或唯普特切罗，那个唯就是排除自相有，排除施设处上找得到所利益，然后它就是唯名安立而有的一个我而已。108页，设作是念若尔则入中论是云，第三行那里啊，设作是念若尔则入中论是云，若法能熏染心相续，随逐而转，是名习气。也就是说，他方就说，你说唯我是那个载体，是那个所依，但是入中论是明明说那个心相续才是那个载体啊，有没有看到这句话是不是那个意思？哦，他就很厉害，人家书也念得很好，对不对？入中论是云，马上就举出来了。我们还没有办法在茫茫书海中立刻找出这一句来怼回去，对不对？哦，人家也是很厉害哦。法是能够熏染心相续的，然后随逐而转，那个熏染上去的东西叫什么？习气。所以习气的载体是什么？心相续。哦，那你还跟我说是那个唯我？入中论是明明不是这样讲，他放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嘛？很厉害，对不对？然后我们就说，他这边说习气所熏习的地方是那个心相续，而普特切罗不是心相续。这边是还是我们在讲他方的意思啦。哦，为什么说？就他方上面那引那样子的引文的意思是要告诉我们，习气熏染之处是那个心相续，而普特切罗不是心相续啊。所以说普特切罗不是习气熏习之处，那我们的回答在下面，我们就说，哦，你是那个意思我了解，但是呢我们没有你说那个过失啊，为什么呢？就好像普特切罗的心看到色，或者他的眼睛看到色，我们可以说普特切罗看到色，普特切罗手被砍了一刀，我可以说普特切罗被砍了一刀，可以安立过去。对，彼之心相续是习气的熏习处，这个跟安立那个心相续上所施设的普特切罗是那个习气熏习处，它后面就变成习气处啊，习气熏习处，这个是不相违的。就好像我的手在痛，直接说我痛，这两个没有打架啊，没有相违，因为我本来就是依附着我的运体而安立出来的一个我，那个唯我不是唯名安立而有的我吗？它是依附在四运或五运上安立出来的。然后所以说，虽然那个习气熏染之处可以说是那个心相续，但我也是依着那心相续安立出来的啊，所以你也可以说我是那个熏习处。但是说唯我是那个熏习处有一个什么好处嘞？因为唯我它是，我是依着以我们欲界有情为例，是依着五蕴安立出来，对不对？那五蕴有各种各样的五蕴，然后有的时候这个眼识升起，有的时候这个眼识消失，然后升起另外一个眼识，或者意识也是起起伏伏这样那样的。所以说你如果一定要说它是依附着某一特定的根识或意识的话，那就很容易一下就没有了，对不对？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然后没有以后就不知道那个唯我去哪里了。所以说你直接讲唯我是不是比较，对哦，现场同学说比较安全。就是比较没有那些差错啦，会有时候就断了啊，或怎样，因为那个我是一直不会断的，想依附在唯我之上是最保险的，它是个保险箱，是这样的啊，不会一下子这个就所依之处就断除了就没了啊，就不知道要依哪里啊，不会这样。好，由此道理一因了之，见所断的习气，它所安住的那个所依等等都一样，就是同理可以推论啦。哦，虽然它是依在什么事上面，什么心事上面，但是我可以说它就是依在那个我上面，是可以的。就好像你踩到我的脚，我可以说你踩到我一样。好，这个很容易懂，对不对？好，所以前面这一大堆到底讲了什么重要的事？一路讲下来，
这里之中讲的是说有我还是没有我？那依在唯我上面是到底有或有 我还是没有破。
法师，你有没有我？
有啊。
啊，那就是有我啊。
那他这里是要破他中还是？
没有，停，好，停了，好，我要开始讲了，好。法师可能没有搞清楚唯我跟所破的我的区别啊。那所破的我在因尘派来讲是指志向有、自信有、圣意有、地识有啊等等的，但是唯我就是名言中有的那个我，唯名安立而有的我，只是我而已。阿藏就是只是我之，就唯我啊，唯我只是我而已啦，就是不是一个志向有的我这样子。好，所以唯我是存在的，不是所破。哦，它跟所破的我是不一样的。哦，
所以平常我们在讲有我，这个是名言中的我，所以没有关系，就对，这个不要破嘛。
我为什么要破？名言中有的一切都不能破，不是吗？
对对对
对，好。
好，那谢谢。
恢复记忆了，就是名言中有的一切都不能破哦，你不要把世俗地都破掉了，这样。好。然后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破意那里，对不对？虚二破意，虚一是啥？赶紧，虚一是啥？你看，对，夷陵说了破欲。好，然后破欲和破意上面是要处理什么问题啊？第二过是什么过？变成无为的过失。怎么样会变成无为？无余相，就例如凭着身，没有其他的相来表征它是有为，没有其他相来表征它是有为，那它是不是就会变成无为？哦，我们说了一个这样的过失。然后他方就说不会，因为身可以表征他自己，凭着身就可以表征他自己，不需要凭着身的身来表征凭着身是无是有为。哦，凭着身自己就是身的自信嘛，他就是以身为体性，所以他不需要别的身来表征他是有为。然后我们就说，那你身自己表征自己，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没有？你记不记得我们那边是怎么说的？来恢复一下记忆。那个前面不是先有一个无穷过吗？啊，那个无穷过是针对有不讲的那一种，有一个。跟凭着身一体性的身住意念来表征凭着身是有为，那个会有无穷的过。讲完了以后呢，接下来就说，如果没有一个跟凭是一体凭着身，跟没有跟凭着身是一体性的身住意念来表征凭着身是有为，没有那个余相啊，那它就会变成无为。我们提了一个这样的过失，这个其实最明确针对就是经部中讲的那种嘛。其实秩序以下其实。讲志向有的身其实都可以是这边被针对的对象啊，但是你直接把经部中抓出来也可以嘛，对不对？经部中就是讲一个志向有的身，但他讲的那个身住意灭，因为他已经开始讲刹那生灭了，所以他讲的身住意灭跟有部中讲的完全不一样。因为要讲通刹那生灭，所以他讲的那个有为法的四项身住意灭，例如平的身住意灭一定是跟平同一个因所生，不带后因来让它发生，这样子对不对啊？然后前面我们说你们这样会变成无为，他说不会，因为身本身就是身的自，就具有身的自信，这样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他讲的是一个自相有的身，而且他还说了一个具能生自他事，这一点就完了，对不对？那这听起来很像是我们陷害他的，他真的会这样讲吗？我不觉得经部中会讲这种事啊，经部中会说那个身会生自他事吗？身会生自己吗？怪怪的。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首先他是自相有，然后他会生自他事，然后我们就针对这个开始一路破过来，对不对？好，这是在那个第二过那里处理的一个问题。好，然后接下来就到了这边。前面那边都在破玉，用了什么玉？就是破第二过之旧里面用的玉，就是主要是灯火和黑暗。所以譬喻这边破玉这里主要就是在灯火和黑暗会不会相遇，磁铁会不会吸到铁那个铁块。好，然后破意，我们来看看破意，终于要破意了。要记得我们这边还是在处理那个会变成无为的过失这一块，对不对？我们说你们这样会变成无为，凭着身会变成无为， 然后他们说不会，然后我们前面就破他的旧，可是前面都是用欲来破，现在直接针对意来破了。哦，又若此生能自生，则不出未生者生，或已生者生。听起来又开始做圣意观察了。我们这样子弄的时候就，你看啊，就是说这个生能够生自己。前面他不是说能生自他吗？然后我们就说，如果这个生能够生自己的话，则不出这个生能生的这个生，此生那个生哈，它是已经生的一个生，还是未生的一个生？我们不是说有一个生能够生自己吗？那这个生到底是已经生的生，还是还未出生的生？因为已生和未生是正相违，没有第三种可能。所以说他要么是已生的这个生来生自己，要么就是那个还未生的那个生来生自己，生那个生自己。好，这边自己不是指瓶子哦，是指那个生本生那个对那个生本人哈。好吧。然后送约，时间到了，我们送约下一堂课再开始好不好？好，然后大家赶快休息，然后做一下有氧运动。好，然后55分回来。